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9:35了，我们马上就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那么刚才在上半场呢，我们谈到这个奥巴马和习近平的瀛台夜宴啊。那么回顾两岸关系的发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曾经在瀛台会见过连战和宋楚瑜哦。不过这一次北京举办了 APEC， 台湾总统马英九无法如愿出席，他派出的是前副总统萧万长作为他的代表和习近平会面。萧万长虽然没有机会也来一场瀛台夜宴，但是却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另一方面，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会晤的时候，则是特别提到了中韩 FTA 对台湾的冲击。张志军就说了，两岸的 ECFA 启动比中韩的 FTA 要早，他不希望两岸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台湾现在需要奋起直追，做出努力和大陆相向而行，这是张志军的说法。那么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怎么看这次微笑老萧在 APEC 的表现，两岸关系是不是真的能够拨云见日呢？
我想当然就是说，就实质参与来讲，说我们有一位领袖代表出席，当然是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出现就代表是一种声音。可是确实，你看到中国的很多小动作，包括他这个不介绍他的头衔，那么中国媒体在介绍他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是用的是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甚至连一个国民党的那个头衔都没有啊，好像是来自一个民间人士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因为两岸会谈马英九很强调的就是一个尊严平等，那么看不到说在这个 APEC 的会议上说中华民国，就是马英九所愿意坚持的中华民国有被中国平等的对，愿意被中国平等的对待哦，要正视所谓这个两边有两个政府这样的一个情况，至少在 APEC 里面没有看到。因为同样是参与，香港也是一样有参与，可是香港是作为中国一个特区啊。那么但是他在譬如说实质上能够跟安倍还有跟美国国务卿凯瑞能够见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哦。那因为尤其是萧先生他在过去对于经济的了解，那么台湾现在最重要就是希望突破经济上面的这个孤立跟被边缘化的情况，所以说能够跟直接面对面的跟个美国跟中国的美国跟日本的高层
的
对最高层的领导人来表达台湾的意愿，或者是说能够得到他们某方面的一个承诺啊。那包括最近这个美国的在台协会就刚刚发表了一个声明，讲到凯瑞跟这个萧万长见面的一个内容，这也是很特别的，
因为过不会发布。
对，以前过去第一次他国务院先在他的这个 Flickr 就在他的网站上面先发表了这个凯瑞跟萧万长见面的照片，然后台湾才敢说。那接下来呢，这个 AIT 又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把两边谈话的一个重点，那么我想也就很明显了，就是说美方认为说很多重要的谈话的内容他们认为有公开的必要，那这一点来讲对台湾来说就是说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好了，也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分析一下，这一次您认为这个台湾方面在这个 APEC 取得的成果有哪些另外我们也知道两岸关系在这 APEC 之前有很多的负面互动，那么经由这一次的 APEC 不管是这个消息会或者说这个王章会也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共识能够让两岸关系重新回到正轨上来呢？吴汉武教授。
这次不管是消息会也好是王章会也好，大概主要都谈到了一个九二共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这个习近平在接见台湾统派的一些团体的时候曾经特别强调了一国两制，那么这一国两制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太特别去提它，而大部分都强调九二共识。那么这个是在两岸关系慢慢出现了一些摩擦之后，这出现了一个现象，那么现在再重提九二共识，那么是不是一个进步呢？当然不是进步，他又回到九二共识。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就雨过天晴？我想还有待观察，因为这个既然会产生摩擦，它也不是这个一日之寒，它也可能累积了很多的大家的这个心结在里面，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要再继续观察，走更远的路。那么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习近平跟萧万长之间最起码铺成了一个两岸未来要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调上就是和平发展。那么王章会主要的就继续能够在比方说这个两岸互设代表处，或者是这个中转这个陆客中转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去参加两岸的这个亚太区域整合的问题上面有了进一步的这个大家的共识。 我想这个是这次会谈的一个具体的成果。
好了，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女士，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在这一次这个北京 APEC 上面呢，习近平特别的这个强调了要建立这个亚太自由贸易区哦。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很明显的冲着这个美国所主张的这个泛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而来啊。那么大家也觉得说这个亚太自贸区就是要针对这个 TPP 两个用这个大陆媒体的话来讲就是互相叫板了。那么但是作为台湾来讲，当然台湾一方面又很想加入 TPP， 可是在这个台湾又希望跟大陆有这个更紧密的这个经贸来往的时候呢，当然也不能够忽略这个亚太自贸区这一块，所以变成说是不是台湾夹在这两个大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对抗或者是说校正当中，要如何来自处？不知道您在华府有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讨论呢？
我想华府反而有学者认为说，中国这一次习近平主动提到亚太自贸经济区哦，其实是一个进步，因为事实上这个概念并不是新的。那么在过去 APEC 里面呢，其实美方就认为说应该要有一个亚太自由贸易经济区哦。那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不管是美国提的 TPP 或者是亚太自贸经济区，这一个组织里如果没有美国没有中国，基本上等于是没有成立哈，因为这两个大国举足轻重，那么怎么可能不包含他们呢？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它是相互竞争的哦，可是从实质上来说最后不可能排除他们。那么台湾在这当中基本上我想一直我们都在就是说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两边都要交往的情况，那么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台湾能够参与任何的一个经济区域整合。我想说这个部分呢看不到说台湾在这个上面呢是相互排除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曹女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这个在中国大陆跟韩国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当然台湾非常的紧张。那么马总统他心心念念的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服贸跟货贸的这个协议啊、哦、但是目前这个在野党或者是太阳花学运所坚持的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哦、仍然是好像在立法院没有动静，所以让大家都觉得很心急啊。所以您觉得目前看起来是不是台湾的这个优势，很多人都说台湾当这个中韩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台湾的优势已经快要丧失了。像这个郭台铭说台湾的优势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是。
不过也有人说这个韩国跟中国在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彼此有多轮的磋商，然后谈判的过程也透明，那协议也要经过国会来同意。但是我们跟大陆来讨论相关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类似的程序，那不知道这种种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认为在签署两个国家签署协议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总是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它不可能那么透明的。
嗯，
所以这个从来任何一个谈判的过程都是行政单位去谈，然后最后来这个国会来通过，大概通常是接受这样的一个。那但是为了要让国会能够支持，所以会不会事先去跟国会做一些协调？我觉得这个可能，当然总不可能说让全民一起来监督这样子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这个整个国家在对外的这个关系上面会出现很大的麻烦。现在台湾大概就面临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在跟两岸之间签很多协议的时候，在这个跟这个主权议题跟没有问题的地方大家都没意见，但是跟大概每个人生活民生相关的这个问题上大家开始有了紧张有了警觉了。好的，那我们就要监督，那怎么监督呢？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没有一个共识。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台湾内部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光看着别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一步一步来解决，来走向这个一个康庄大道，而台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泥淖在这里，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的隐不是隐忧啊，是明显的有。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了，我们现在接听新北市黄先生您的，对不起，新北市王先生您的电话。新北市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现在这个民主社会每一个人
人体地区需要有每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感，而威权保障的过去威权时代皇帝他们是保障皇帝的幸福感，而现在共产党是保障共产党族群的幸福感，所以他们有党禁、报禁、网络查禁、洗脑，这是保障共产党的自由幸福感。啊，郭台铭说拼经济是唯一出路，但可是柯文哲说要民主机制下拼经济，台湾才有前途。对，就是要监督嘛，才不会有造成的说，经济独裁，没有监控下造成的顶薪康师傅，贵一反乡变成恶一反乡情况，变成国民党连胜文这些权贵得到好处，而人民吃到毒油。像昨天报道，统一布丁也中毒了，可是中国大陆顶薪毒油有10倍进入中国大陆，可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没有知道的现真相，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控下，很多权利损失都无法聊到，都无法得到伸张。这个是间接其中是一项而已啊。这些写。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王先生。知道这个台湾最近深陷食安风暴，很多民众其实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当然，其实大层面来讲，也跟两岸这个经贸合作是有关系。如果有空的话，我会请两位来宾针对您刚刚发言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哦。河南的李先生是下一位，李先生您好，请讲。河南李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好，可能不在哦，再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好吗？湖北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好，谢谢。
嗯，
我们现在大陆这么大的经济体，
嗯，
台湾要不要边缘化？我觉得呢，台湾呢有台湾的政治优越性，比方说民主，比方说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这么快，我们呢要相互的影响，比方说台湾的民主，两个走近了，谁好谁坏？老百姓现在在电视上或者其他媒体上都看到他的贤主，这都可以改进大陆向台湾老百姓的思想，都在学习，不自觉的都在学习。我觉得两岸互相的靠近是互相的都会有好处的，这是我
的
想法。
嗯，谢谢湖北的姚先生来电，谢谢您。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台北李先生。
喂，
喂，请说。
这个是这样哈、如果是中国大陆或台湾啊，这个什么服贸协定什么，如果你台湾如果是要摆的立法院，那是要摆多久呢？那不知道，那是不是摆50年、100年呢？那你台湾你摆也好，不摆也好，你台湾是垮了嘛？1%要垮掉的嘛？
嗯，好的，谢谢台北李先生。云南的周先生，下一位，周先生您好，请讲。云南的周先生，
你好，
请说。
你好，你好，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两岸肯定要走下坡路了。三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习近平又老调重弹了，又是一国两制，这个好像在多少年来毫无进展，对这个台湾人很反感。第二个呢，这个习马会呢又没有。让台湾来，就是搞得那个台湾很不高兴。然后还有一个呢，香港战中呢，也是给台湾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我估计肯定要走下坡路了。我就说这点。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云南周先生的这个预测比较悲观哦，也想请两位来宾来，等会稍微回应他一下。广州的也是周先生，广州周先生你好。
你好，
你
好，
请讲。
我想说的两点，第一点就是，大陆目前呢，他是想通过经济整合建立在亚太呢建立一个经济同盟，然后呢这几年的军力也在增长，他实际上的目标呢也并不是想台湾，也并不是一些个别地区，他是想把美国的势力挤出去而已，这是我的想法。第二点，台湾呢，我觉得呢，台湾这个应该在中美之间。在这个博弈当中，应该是要取得自己的利益，因为在我小时候，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时候我们也听过广播，觉得台湾非常好。这两年呢，我们大陆人感觉到台湾的经济一直在走下线，所以让台湾当局各势力、各政党也要有点反思，就如何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取得一个优势，进行博弈，在这中间取得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这是我就讲这两点吧。
好的，非常感谢广东的周先生的分析。那么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一位听众预测这个两岸关系接下来比较悲观还是走下坡路，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我想说第一点就是说，台湾本身的内部如果说没有足够的筹码，那么确实在跟北京交往的时候会很辛苦，越来越辛苦。 那台湾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领导问题，譬如说现在讲到这个福贸货贸很多的谈判卡在立法院，可是立法院是国民党是占多数啊，所以说今天国民党派出了萧万长去跟习近平谈，问题是回来以后他自己的执政的立法院又卡住了他所谈判的东西啊。那么另外就是说和平发展，我想习近平很清楚的重申会是继续走下去的，但是走下去之后现在在马英九还剩的这几这个几年里面，会不会把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胡萝卜丢给马总统哦？因为第一个看到马总统在台湾之后很多东西他不能够执行，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那么到底习近平是要把这个资源投资在未来的领导人身上呢，还是继续丢给马总统呢？那礼物都送完了，下一个总统上台的时候送什么礼物，那台湾又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交换，我想这个是重要的哦。那两岸关系其实要跟整个大环境来看了，那么中国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暂时挤不出美国这个势力，但是它绝对是要增强自己在亚太的影响力。我们看到这次的习近平这个亚太会后，接着要来看说李克强他在这个东亚峰会上面的讲话啊。那么大家都观察到说亚洲的国家经济上跟中国越来越密切，可是安全上跟美国又绑得越来越紧，所以呢李克强在这里面做了非常低姿态的这个演说，就是说他要敦亲睦邻，以人为美哦，而且呢要把经济跟安全两个轮子一起转，希望说不要因为经济合在一块但是安全上又跟各国发生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在这个环境上改善他也不是个傻瓜哦。那么当他在跟美国的这个较量上面，他知道说这几年他在跟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对他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习近平跟这个奥巴马刚结束，然后他呢李克强就到了东亚峰会，因为双方在东南亚其实两边竞争得很厉害，
是
那么对台湾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什么，能够要到什么，在整个国家我想这是目前台湾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很需要找到的一个共识，因为现在马总统的三步其实是只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但是台湾接下来跟中国打交道要什么，我想这个部分很重要。
嗯，也请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回应一下听众观众和刚才玉芬的一些看法。吴教授，
好，刚刚有听众讲到说两岸关系会走下坡，我倒是持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两岸关系它不太容易走下坡，只是说中间会有一些摩擦，那么所以会讲一些硬话，那这些摩擦呢它最后它都要解决，因为两岸的领导人都会知道这两岸只有向前走对两岸才是有利的。那么所以这个尤其刚刚也有听众讲到这个，因为两岸的交流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大家互相之间彼此有很多东西在学习，所以两岸关系好对两岸的人民都是有互相的需求。那么对台湾来讲，今天的问题就在于台湾内部自己不能够步调一致。那么所以刚刚有听众特别讲到说台湾是不是在对外的关系上大家一致以经济发展为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种经济发展是台湾的唯一的利基，如果台湾没有这样的利基，台湾拿什么筹码出去跟人家谈？所以只有在台湾自己内部有了整合之后，然后在经济的实力上面不断的增强，那么我们在对这个两岸之间在互相谈判的这个筹码上才会有更好的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吴教授。针对这个两岸关系哦，最近马总统的一些新的说法也让我非常的想要在最后也请教两位来宾，因为他又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马习会跟习马会，在 APEC 破局之后呢他再次说他不放弃，又提了这个三个前提哦，究竟这个习马会在接下来他的任期之内还有没有可能会实现哦？还有这个最后两分钟，我想请两位来宾针对这个话题还有刚才整个下半场一些听众观众朋友问题给我们做个总结，请你在华盛顿现场的一分。
是当年习马会我想是马总统从头到尾非常在乎的，他希望这个因为两岸是他认为在任内最重要的政绩哦。可是我刚刚就在提到说那么这个会议到底台湾愿意拿什么出来交换，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会愿意跟这个马先生见面，我想如果要见面对北京来说很重要，就是说铺陈两岸未来交往的这个轨道，然后让后来继任者不能够偏离。那么这个部分刚刚因为马总统也讲到要接受国内民意的监督哦，那到底能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能够做多少让步，像光是九二共识这个部分民进党到目前还没有接受，所以说马习会的这个三个前提其实是很难够达成的哦。那么我想对台湾内部来说两岸关系要接下来能够有 我们除了经济发展台湾本身，另外就台湾现在内部很重视财富重分配、社会正义哦，还有民主制度的缺失能不能进一步改革巩固？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还停留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看得到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确实是越来越大，那么其他国家对它的顾忌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部分台湾的民众也好，或者是政府的这个政党的领导人也好，我想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谢谢玉芬。武汉吴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马总统一直强调他要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是，
那我觉得这个对马总统来讲，这个可能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两岸关系的发展，这个对马总统来讲，这无疑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那么这个我想是不是会推动马习会能够实现，我想这个已经不重要。那么如果一定要在马总统这个8年的任内然后达到马习会，那么然后留下一个完美的据点，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有点强求。那么要达到马习会，我觉得马总统自己也讲了三个前提，这三个前提到目前为止在国内都没有达到共识。那么既然没有共识，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像萧万长先生，叫萧前副总统去，称萧先生回来就有人讲话。不过好在他已经是卸任的副总统。那如果说马总统去到对岸，然后以马先生称呼，那么这个回到国内还回得来回不来？我觉得这个是马总统自己好好想一想，到底要不要一定非去争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应该把很多的时间精神放在未来的2年任内，在国内有很多政治议题好好的把它处理掉。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那么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博弈的主持，还有台湾昆山科技大学武汉教授的参与，当然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您的参加。那么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我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了，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谈了这两岸关系和美中关系，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则是将把焦点转向台湾这个月底29号就要马上举行的9合1县市长选举，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阿迪亚，谢谢。